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让我们低头，我们再做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此刻当我们众人能够来到你面前，我们要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又是以信实来掌管你所造的一切的主。我们要感谢你，因为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呼召我们，让我们有机会来到你的面前，就是为的是你要跟我们建立关系。我们为此感谢你，我也为在座的每一位来祷告。不论我们是经常在这里还是第一次来的，主啊，你都认识每一位。我也为每一位来祷告，求主你来眷顾他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不论是生活的挑战，或者是身体的需要或者各种大大小小的挑战，主啊，你都来赐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今天能够没有任何的拦阻来到你面前，就是要从你话语当中去领受你给我们的信息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其实如果你仔细去看呢，是很精彩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描述了有一群犹太人当中呢，是非常非常有权柄的人，然后他们来质疑耶稣一件事情，质疑耶稣的什么呢？他的权柄。当一群很有权柄的人来到去质疑另外一个人，说你的权柄从哪里来，你大概知道他们的想法是怎样。好，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21到23节。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呢，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我们知道这些来问耶稣的人呢，这里描述说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也就是说这些都是领袖他们是犹太人当中的，你可以说是宗教家社会的领袖也包含政治上的这种的领导人最有意识的呢，就是这些人是非常有权柄的掌管着很多很多这种左右了当时犹太人生活的这种宗教民间的这种政治上的很多的习惯。但是呢，他们来质问耶稣的是他权柄的来源所以你知道他们应该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态来假设你是一个你有某种特权的人然后另外一些很有特权的人也来问你，你的特权的来源在哪里，基本上代表什么？他对你的特权呢有点嫉妒有点酸酸的感觉有点就觉得我是正统，你算不算正统所以基本上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是有点不满和嫉妒的心理的，多多少少都有对他们的责问呢，耶稣经常采取的这种的方法呢，不是直接回答的，他是反问所以有时候呢，反问是个技巧因为问题呢比直接回答会更好。耶稣的反问是什么呢？他反问他们了，他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权柄从哪来，但是你要先回答我一句话。这句话就是什么呢？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就是从哪一个地方来的。那对耶稣的这个反问呢，犹太人的这些宗教民间这些长老祭司长他们的这种回应是什么呢？他们回不回答？他们选择不回答。他们选择不回答。为什么他们选择不回答呢？因为呢，他们心里面已经想好答案了，但是他们这些答案他们是不能说出来的。那我问你，他们到底相不相信约翰是从天上来的？不相信的。但是他们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因为他们一说呢，老百姓就会不干了。为什么？因为老百姓都当约翰为先知，所以他们不能说。但如果他们不相信约翰是从天上来的，那他们可以大胆的把约翰就是不承认施洗约翰是从天上来的，但他们怕呀，怕老百姓说他们不相信。那他们可以讲反话的，他们就是说那我们就说施洗约翰是从天上来的，但他们又说不出口，因为一来他们不相信，二来呢就是因为这是他们就知道如果他们这样说呢，别人就会反问他们，为什么你们不相信呢？ 所以呢这两个呢他们都不能回答。所以最后呢他们选择的就是什么呢，也是我们经常在今天呢我们面对难题不知道怎么回答好，我们都怎样说，不知道哈。你看上法院的很多都是用这一招哈，不知道或者忘掉了哈，记性不好忘掉了。所以他们没有回答，所以他们这个议论纷纷呢就说明了什么呢，他们本身就没有什么诚意的，他们也不是很想知道真相的。也就是说耶稣即使明明的告诉了他们他的权柄从那里来，我相信他们也不会接受的。所以对这样询问他的人呢，耶稣的回答呢是怎样呢，他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发现呢，耶稣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对那些拒绝他的权柄的人，耶稣也拒绝把真相告诉他们了。或者我们可以这样来推论下去，就是说原来今天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凡拒绝耶稣的人也会被神拒绝的，因为凡拒绝耶稣的人就是拒绝了神，神也会拒绝他。那跟着下来呢，我想是为了要让大家更明白这个道理呢，耶稣就讲了两个比喻哈。这两个比喻呢其实是跟这个刚才他们的对答很有关系的，所以你把它放在一起看呢，你就更加明白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两个比喻来加深他今天想跟我们讲的这个主题，就是我们拒绝耶稣就是拒绝上帝，拒绝上帝就是也会被拒绝。我们来看第一个比喻，到了28节了，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呢我们很多人呢你在教会久的你都会很熟的，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读这个比喻哈。这个比喻呢在21章的28到32节啊，我来读双数节请你们读单数节哈。28节，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32节，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那这个比喻呢讲到有两个儿子哈，大儿子就是爸爸说，哎，你到葡萄园里面去帮我摘葡萄，大儿子说不干不干不干，但后来想想后悔了他就去了。然后小儿子呢就是爸爸来跟他说，你跟我到葡萄园里面去摘葡萄，他说好啊好啊好啊去，但是后来有没有去，没有去。所以到底谁有听话，大儿子哈，你喜欢大儿子还是小儿子，当然是喜欢大儿子的那一种，当然最好是他不要跟你抬杠然后也准备去哈。但有些人就是喜欢先抬杠然后再去做的那种人哈，但好过没做对不对，好过没做。那然后他讲了这个呢，然后他就带到这个税吏和娼妓哈，还有跟这个你们就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这些长老来对比。为什么呢，因为呢相比之下呢，这些娼妓这些妓女呢，他们本来是不配的人，但是呢他们却像大儿子那样本来是没有机会的，后来他们去了是相信了，所以他们接纳了神，神也接纳了他们。反而就是那些宗教家啊，他们就是表面上好像很顺服，但是呢他们却没有去做，所以呢他们就失去了。所以这个比喻主要是说明听神话的人呢就是听了而有做的人。所以税吏跟娼妓呢倒比他们先进神的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听了福音也接受了。反而文士跟法利赛人呢，即使有了施洗约翰的这些传道，他们都不愿意相信，所以他们得不到救恩。所以就加强了刚才耶稣所讲的，就是拒绝福音的就是拒绝神给的福音的人，他们会得不到福音，因为拒绝耶稣就是拒绝上帝，拒绝上帝他也会被拒绝。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比喻，跟着下去，在33章开始的比喻，那我就不读，我们就不看经文了，我就描述给你们听就好了，因为经文比较长。那耶稣呢，就讲了一个比喻，哈，这比喻的是这样的，他说，另外也有一座葡萄园，这个葡萄园呢稍微有点不一样，就是这个主人呢可能是园子很多，而且也准备就是轻松一点打理他的葡萄园，他呢就是先把这个葡萄园建了篱笆封起来，然后里面还有压酒池，所以这个葡萄园呢是设备很完善的，可以酿酒的，然后呢他就要出国去了，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园子呢就租了给这些园户，就是出租，就像你有个空房子你出租给人这样哈，然后呢这个空房子就交给他们来处理，然后呢你说我定时候呢我要回来要看看这房子好不好，然后葡萄园呢就是看你的果子有没有出产哈，就是这样，然后他就往国外去了，过来一段时候呢主人就想起这个葡萄园来了，所以他就打发一个仆人呢来到园户那里哈，跟他说，哎呀，主人打发我来要跟你收些葡萄，哎，但是园户呢竟然怎样，喧宾夺主啊，拿着仆人打他，把他赶走。你想想，如果你有一栋房子你出租给某人，然后你跟他收租，派了个人去收，这个人被打，你会怎样？肯定不高兴，对不对？那主人呢就看见，哎，为什么他这样呢，比喻描述主人又派了另外一个仆人去了，然后去了这个仆人呢去见这个园户呢，这个仆人呢又像第一个仆人那样被打了，打，而且被这次被打，而且被凌辱的很严重，然后呢就把他打发走了，然后仆人就回去跟老板说，跟主人说，哎呀，我又被打了，他们不肯接纳，然后呢这个原主人呢又真的很有耐心，他又派了一个仆人去，哎，谁知道这个仆人呢去呢结果呢没回来了，为什么呢？给杀了。好，可能就是那些原户呢就觉得，你派了一个人来我打了回去了，派了两个打回去了，你还派人来就是坚持跟我要回这个葡萄园，我就先把他杀了，杀了就看你还敢不敢来。哎，然后这个你知道我们讲故事哈，特别圣经的故事，还有一般我们写故事哈，你都会发现有三，用三这个字哈出现三次，然后就是结局的，比如说三只老虎，有没有发现？然后撒玛利亚人三个哈，所以三个呢一般是文学手法呢是三个就结束的。但是呢在这个故事里面偏偏呢第三个没结束，因为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呢，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他说在这三个仆人两个被打一个被杀之后呢，主人还是不死心的，在往后的日子里呢打发好些仆人去，一直打发超过三个，结果这些仆人不是被杀的就是被打的。最后呢原主就决定做一件事情了，他在想，可能他们就是我派去的这些仆人呢权威不够，那现在我就派我的儿子去了，我的独生子去，我的儿子就是代表我的，他们不尊敬我的仆人也应该尊敬我的儿子，因为我儿子代替我哈，所以他就把他的儿子呢就派去了。那谁知道这个儿子一去呢，园户的人一看，之前我们把这些仆人一个个赶走呢都没有什么的后果哈，现在这个儿子来了，这个儿子呢是继承家业的，就是他有这个葡萄园的继承权的，这个呢不能留，所以他们就决定呢就把这个承受家业的独生儿子给杀了，然后他说，这样这个产业就归我们了，主人的儿子都没了，那这个园子就是我们的。然后说到这里的时候，耶稣就讲完这个比喻，他就说，当园主再来的时候，他会怎样处理这些杀他仆人、抓他仆人、打他仆人、杀他儿子的这些园户呢？那很简单，你如果你是这个园主，你会怎样做？肯定是要严严的惩罚这些的人，对不对？ 所以那些人听完这个比喻之后，很自然就说，哎呀，那肯定是要下毒手除灭这些恶人的呀，将葡萄园另租给那些按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这是很正常的。所以当他们听这个比喻的时候呢，他们完全不自觉是被骂的，他们完全不自觉是在讲他们的，所以他们很自然就说，哎，这个 很自然应该是这样做的。然后耶稣就把他的答案给揭晓了。然后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多去，赐给那能掉在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其实整个的比喻的精华在那些人的回答已经把答案讲出来了，就是说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也就是说，当你接纳神，不拒绝神的时候，神也不会拒绝你。当你拒绝神的时候，神也会拒绝你，他会把葡萄园从你手拿过来交给那些没有拒绝他的人。所以这里所讲的也是一样，石头会掉在谁的身上呢？就是那些不愿意接受主的人的身上。所以听了耶稣这些比喻呢，犹太人的领袖呢，他们开始就明白了，因为他们看出这个比喻是对他们说的。所以圣经后来就描述他们要捉拿耶稣，但是又惧怕百姓不敢下手，所以他们就离开耶稣走了。那在这里呢，有点题外话告诉你哈，你知道当我们往后看，我们就看到耶稣后来就被捉拿，被钉十字架。捉拿耶稣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借用了这个有一个出卖了耶稣的门徒叫犹大。然后犹大呢，就是在克西马尼园呢漆黑的一个时分，然后呢就有一个亲嘴的暗号把耶稣给出卖了。为什么要那么大费周章的做呢？因为犹太人是很怕抓错人的，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有很多人拥戴他，所以你看他们在这里光天化日之下，他们不敢抓耶稣，明知道这个就是耶稣，为什么不敢抓他呢？因为他们知道一抓呢，老百姓看见了就会跟他们造反，所以呢，他们要私底下去抓耶稣。但私底下抓耶稣你又怕抓错，你知道吗？因为如果抓错，抓耶稣抓到张三，然后大家发现，哦，原来他们对张三下手，本来是要对耶稣下手的，结果抓错人了，他们会怎样？造反的。所以呢，他们一定要有人指认耶稣，所以呢，就有了后来犹大出卖耶稣的那一幕。所以我们知道整个呢，因为他们整个的就是一个阴谋在背后在酝酿着的。好，那话说回来，这些人他们不敢，当时不敢向耶稣下手，他们就走了。弟兄姐妹，透过这两个比喻，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拒绝耶稣就是拒绝上帝，拒绝上帝呢，最后呢也会被神所拒绝。当人一而再的拒绝神所赐的赦免和机会的时候呢，最后呢这些赦免跟机会呢就将不会再有，那时候悔恨就太迟了。那在第二个比喻很特别，我们看到耶稣讲到这个比喻里面，上帝对人的赦免，给人的这种去接受他的机会是很多的，但是人一再的拒绝呢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的也要牢记在心里面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凡是拒绝耶稣的人，他也会被神拒绝的。今天我们如果选择不要耶稣，有一天我们也会被神所拒绝。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来教会是来了多少遍哈，可能你今天已经不是第一次，或者你可能是第一次啊。也许你在过去你对耶稣的道理略知一二，也许有几次你曾经甚至有感动，甚至是冲动差一点就想要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但是你最后都没有做出这样的行动。也许是因为你生命里面有些东西你放不下来，或者是有些坚持呢你是没有办法挪去的，或者是有些行为你虽然知道是不好的，但是你却享受当中的那种乐趣， 所以最后你拒绝了耶稣的这个邀请。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这就是拒绝耶稣。拒绝了耶稣之后还有没有机会？可能会有，但是也可能没有。因为最后呢，坚持到底拒绝耶稣的人呢，一定只有一个最后的结果，就是耶稣上帝也会拒绝这个人。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话呢，我建议你不要拒绝耶稣。你知道吗？神给了你很多的机会的，去接受你他要给你的救恩。就像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那样，他一而再的给人有机会去接受他。你只要愿意接受耶稣，你就可以得到神要给你的这个救恩。那如果你拒绝耶稣的话呢，你可能就会失去这个机会。我相信每一个跟耶稣认识的机会都不是偶然的，是神给我们的机会。在启示录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那里有一段经文是这样说的，他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在这两节经文里面呢，第二十节呢是神给世界上每一个人的邀请，神希望每一个人可以罪得赦免，获得永生，所以他在我们的门外敲门。有时候你会感觉到你心里面有些激动，有时候你会感觉到你心里面有些的感动，有时候你会感觉到心里面有些的软化下来，那是神感动你，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那二十一节呢，是说给每一位已经信主的人听的，就是已经成为基督徒人听的。目的是什么呢？要信主的人呢，每一个人都可以持守信仰，不要在生活上向罪妥协。他们要做得胜的生命，就是不要拒绝耶稣，辜负了神的恩典。你说我们也会拒绝耶稣吗？信了主的人会的，有时候我们会在有意无意之间做了一些拒绝耶稣的事情，导致我们拒绝了，可能我们拒绝耶稣的教导啊，拒绝了圣灵的感动啦，拒绝了耶稣的提醒啦，最后呢，我们就变相的是拒绝了神。一个拒绝神的人呢，到最后可能会被神拒绝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都可能会一些原因有意无意的做了一些拒绝耶稣的决定。你要知道，我们如果拒绝了耶稣呢，就是拒绝了神啊。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有点不舒服了，你说，哎，如果，哎，牧师你刚才在讲的时候就想起我生活里面有一些的小事情或者是有一些的片段，我好像拒绝过耶稣，我好像违背了耶稣的教导，我好像没有做到圣经的要求，那神还会给我机会吗？那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就看你的反应是怎样了。大家如果有留意刚才我所讲的那个比喻，神一共派了多少次的人去跟盐户谈判呢？无数次，很多很多很多。为什么要派那么多次呢？因为神要给他们有机会，有机会做什么呢？有机会悔改，所以我们看见神是很希望我们回头的，他宁可施恩不愿意惩罚。只要我们回转过来重新接纳，我相信神也会接纳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你不需要太内疚难过，因为神的恩典和慈爱是长阔高深的，他能够接纳你的回头。那我用两个人做例子哈。在圣经里面有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曾经出卖过耶稣，但是呢，他们的结局却很不同。原因是因为有回头，一位没有回头。所以一位被神有回头的就被神接纳了，没有回头的就被神拒绝了。所以我用这两个人来跟你们做个对比，也借此做我们的鼓励，好吗？第一个人呢，就是刚才我想讲过的出卖过耶稣的人是谁？犹大。犹大呢，你知道在过去的2000多年，很多人都为犹大为什么要出卖耶稣呢，推论了很多 种的可能性哈。但我觉得呢，有一样东西一定是没有少的。犹大的出卖耶稣呢，多多少少跟钱有关。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马太福音的26:14-16那里说到呢，犹大要卖耶稣的时候呢，他劝去见祭司长，他跟祭司长谈判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我把他，就是耶稣，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多少钱？所以他是跟祭司长谈个交易，我把他卖了，我可以拿到多少钱？然后他们就决定给他30块钱。然后犹大呢，就因为那30块钱呢，他决定要找机会把耶稣卖给他，所以为了30块钱，他出卖耶稣。那有没有其他的经文支持他是为钱呢？有的，因为在他去见祭司长要卖耶稣之前呢，发生过另外一件事情了，就是当时呢，耶稣去到有一个地方讲道，然后有个女生呢，玛利亚呢，她就把她珍藏的一瓶很贵很贵的香膏，就把它打碎，然后浇在耶稣的头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相信耶稣是会为他为世人死亡，所以他先为耶稣的安葬来抹这个香膏。但是 那瓶香膏呢是非常贵的，圣经说是可以卖多少钱，也就是30块钱左右。然后呢，犹大呢看到这个女的把这个玉瓶打碎浇在耶稣的身上呢，他就很不喜悦，然后他就讲了一句很伟大的话，伟大，他说这瓶香膏能够卖很多钱，可以救很多穷人哦。听起来很像大条道理，但是其实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知道犹大原来在12个门徒当中是管钱囊的，然后后来圣经就说犹大是个贼，因为他从钱囊中经常公饱私囊，也就是说他在这个奉献袋里面呢，经常手伸进去把钱拿出来用的。然后这次看见这个玉瓶 这香膏被打碎了，然后结果没钱拿了，所以他很不高兴，所以呢他就转而去找这个祭司，然后跟他们说我把它卖可以多少钱，一听30块钱，就是刚好就是那一瓶香膏的钱，所以他就为了这30块钱出卖耶稣。后来马太福音的27:3就告诉我们呢，当犹大看见耶稣被抓了定罪了准备要被杀了，他就开始有点后悔了，然后他就把那30块钱呢也不敢花了，他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那我们发现犹大在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呢，他才了解到他所犯的是个很大的错误来的，他看见错了，所以他后悔了。那在没有犯罪之前，他看到的就是利益，犯完罪之后呢，他发现这个生意做不划算了，所以他决定把这个钱退回去，然后他发现 这场生意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好，然后呢他就拿这30块钱回来见祭司长和长老，祭司长和长老就说了，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那你说犹大这句话好不好？挺好的，他认错了对不对，他后悔了，这是犹大的表白，他没有否认自己所犯的错误，他也没有推卸责任说哎呀不是我，是这些祭司长文士法老这些我祭司长这些长老逼我要这30块钱令我害耶稣的，不是，是我要的，所以我现在拿回来给你们。他承认了他是害了无辜的耶稣的，没有错，他是成了魔鬼的工具，破坏了神的计划，但是如今他知道自己的错了，一个晓得自己有错的人还是有希望的，对不对？但问题是，我要告诉你，弟兄姐妹，一个人知道自己有错还是不够的，他下一步的行动是怎样才是最重要的。那犹大知道自己错了，结果他下一个行动是什么呢？他去找祭司长和这些长老， 他没有去找耶稣，他没有去找上帝。其实我相信只要他愿意去到神的面前求赦免，而不是把他的钱放在祭司长长老的面前，结果可能是很不一样的。那所以他选择了去寻找祭司，把30块钱放在祭司的面前，他认为这样就可以解决他的罪疚感，解除他的罪孽。结果当然是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犹大用来除掉自己罪的方法是人的方法，不是神的方法。那人解决罪疚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去后悔。但是神要求人解决罪的方法不是后悔，是悔改。后悔跟悔改是两码事来的，有后悔不一定有悔改的。如果你的小孩很不听话，你骂了他，他跟你说妈妈我后悔了，我后悔了，你别那么快相信他哈，你要看你后悔之后你的下一步的你做什么。口讲无凭哈，要那你后悔什么呢？我后悔我说话太冲，那你以后说话就不能太冲了，对不对？这个就是那个道理。所以后悔跟悔改是不一样的，神要的是悔改，人要的可能就是以为就可以 用后悔就可以解决问题。那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呢，讲得很清楚这个道理的，我给你们看那段经文，哥林多后书7:10，他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是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然后我们发现有两种忧愁的，一种是世俗的忧愁，一种是神的忧愁。按神的意是忧愁，按神的意是忧愁，就是你跟神的关系破裂了，你要跟神解决问题啊。按住世俗的忧愁，就是解决人的感受而已。所以犹大的后悔是世俗的忧愁，并不是真正的悔改。所以他的后悔并不能令他得到神的赦免，不能令他得救。犹大就是停留在世俗的这个忧愁，他没有依照神的意识来去忧愁，就是在神面前他认罪悔改，没有，所以他依然得不到神的赦免，所以他依然是一个拒绝了神的人，所以最后呢，他是被神拒绝的人。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人，这个人也曾经出卖耶稣，这就是12个门徒里面的另外一个门徒，就是耶稣的，我们一般认为他就是大弟子，这个最经常就是冒出头来讲话最快讲话最大声的那个就是彼得了。你知道试过有一次在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呢，耶稣就已经告诉他们了，他说我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会被钉在十字架。然后当时门徒其实不是很明白这句话呢，但是无论如何主耶稣的这个门徒这个反应最快的这个彼得呢，他当时一听就挺起胸膛，他说主啊，我愿意为使命，即使别人都离开你，我一定不会离开你的，跨下海口说别人怎样是他们的问题，我一定不会离开你的。后来耶稣被捉拿了，然后就被带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那是彼得就出事了，彼得就远远的跟随着，哇，把耶稣给抓了，然后他要看人家把耶稣怎样，然后他就跟走到大祭司的院子，耶稣被审判，然后看门的这个使女啊，突然就指着他说，我看过你啊，你好像就是这个耶稣的门徒啊。彼得吓了一跳你认错了，认错了，为什么？因为如果承认自己是可能也被抓进去了，所以他就不拒绝耶稣啊，我不认识他的。后来彼得呢就悄悄的想躲到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就躲到那些烤火的人群当中，很多人嘛，以为人多就不被认出来，谁知道有一个人又指着他说，你不也就是他的门徒吗？彼得连连摇手说，不是不是，话口未完又有一个大祭司的这个仆人说，你就是他的仆 仆人、门徒啊，我们当时在院子抓耶稣的时候还看见你呢。然后呢，这个彼得就发咒起誓的，就说我不认得这个人，就这样呢。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就不敢待了，结果呢，他就偷偷的走掉了。然后他越走就越后悔，就去通空，他也后悔了。啊，弟兄姐妹，你也许也曾经像彼得这种的经历和感受了，因为一些事情或者一时软弱、一时不小心，拒绝了耶稣的吩咐教导，结果你失败了，以致没有了喜乐。又或者我们曾经答应过神，我们不愿意再犯罪了，但是我们又一次一次的重犯、跌倒，所以我们感觉挫败了，有一种无缘见江东父老哈。无缘见教会的众弟兄姐妹的那种感觉。弟兄姐妹，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告诉你，彼得非常理解你的，因为彼得那个时候就是觉得自己是非常窝囊。彼得后来怎样呢？彼得跟犹大的做法有点什么不同呢？我们来看故事告诉我们，后来大约就是耶稣死后复活了一个礼拜之后，他就跟门徒说，你们要到，因为他已经显现给门徒看见，然后门徒也有看过他的，然后就收了消息，就说你要到加利利海去。所以呢，彼得呢就去了加利利海，然后跟他的还有谁呢？还有多马、拿但业、雅各、约翰，另外还有两个门徒，没有记载是谁，所以他们六加彼得七个人就在海边。然后在海边等啊等啊等啊，耶稣没出现。然后呢，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心里是五味杂陈的。然后彼得呢，突然间就冒出这句：“我打鱼去。”门徒说，其他的那六个人也说：“我们也跟你去。”你知道，我每次看到这段记载，我在想，就有点像我们在那里无所事事，在那里不知道干什么哈，我去打鱼。哦、我们没事干也跟你去哈，就是我去个厕所我也跟你去哈，就是那个样子。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此之前呢，耶稣已经向他们显现两次了，也就是说他们已经知道耶稣复活，但是很奇怪，我们看到好像没有什么斗志了，没有什么喜乐了，人生没有目标了，打鱼也是随性而发了。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拒绝过耶稣的人呢，失败过的人是很不容易振作起来的。所以当时呢，彼得有这个建议说去打鱼，所以他们就一起去吧，反正没事干，上了船。那一夜呢，就打鱼打呀打呀，一条鱼都没抓到，很无奈。你看这群渔夫以靠靠海为生的，竟然一条鱼都打不到，然后那种挫败感是多么的严重。天将亮的时候呢，突然发现有个人影在岸上，门徒不知道他是谁，然后这个人影对着他们大喊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然后岸上的人突然间跟他们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吧，就必得着。”他们就撒下网去，结果拉上来网都满了。就在这个时候，这七个门徒最思想最敏捷最快的是约翰。约翰说：“是主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曾经试过有一次呢，耶稣也跟他们一起在海上，他们也打鱼打不到什么鱼，后来耶稣说：“你们到深海去撒网。”结果一打起来呢，就很多鱼起来。然后约翰立刻联想，能够行神迹的大概就是耶稣啊，是主啊。然后听到是主的话呢，主的时候呢，这七个门徒呢，第一个反应最快的是谁呢？彼得，他立刻就跳下海里去游泳上岸，然后其他的门徒就慢慢的把船靠岸啊。彼得呢，就直接的冲到耶稣那里去。为什么？我估计他里面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跟耶稣搞定他跟他之间的问题。所以等到门徒就把船把鱼都靠上岸的时候呢，发现火已经升起来了，而且鱼已经烤了。那这个鱼从哪里来呢？当然不是他们打回来的鱼，是耶稣这个人已经预备好的，这个就是耶稣 已经在岸上为他们烤好鱼等他们上来。然后呢，耶稣看到他们就说，你们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他们一打呢，圣经描述的很仔细哦，说他们打的鱼一共有多少条你知道吗？153条。然后就拿了几条来就继续烤，所以他们在那边一边吃。我想这个早餐呢特别尴尬，就是大家在那边吃的时候，特别是彼得吃完了早饭，耶稣就问彼得这个问题，我们都很熟的一段经文。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就是彼得呀，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的。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又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耶稣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呢，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这个问题就忧愁。你没有试过被你的太太问这个问题，你爱我吗？你爱我吗？问了三次之后你就不知道怎么回答。耶稣问了他三次，然后第三次他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然后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然后他说，我告诉你，你年纪少的时候你会自由往来，你愿意往哪里去都可以往哪里去，但是我告诉你，年老的时候呢，别人会绑起你的手带你去你不想去的地方。就告诉他将来他会怎样为主而死，代表了上帝耶稣对他的重新接纳。那彼得的做法怎样？他有后悔还有怎样悔改？为什么？他冲到耶稣的面前重新跟他建立关系。所以彼得曾经失败过的，他也像犹大那样拒绝过耶稣的。但彼得跟犹大最不同的地方是哪里呢？犹大没有真正的回头，彼得却有真正的回头，所以神给了他一个新的机会。所以今天神会不会给我们机会呢？会的，会的。我以前听过有一位牧师讲到，他说信主的人有三种，你看你是哪一种。第一种呢是有始无终的，第二种呢是无始有终的，第三种呢是有始有终的。什么是无始有终呢？就是开始的时候不是很好，结果却很好。开始的时候可能广东话叫麻麻地，马马虎虎，不是生产，但是到晚年的时候，到后来的时候就开始大发热心那种，你说好不好？当然好。有始无终是怎样呢？哇，有个很好的开始，结果呢晚节不保的那种，这种好不好？真不好。最好的是什么？有始有终。哇，开始不错，结果也不错。但我发现来来去去，其实最重要的其实不是开始，是结束。因为有终好过没有终，对不对？无论你开始是有始无始，最后呢这个终点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想再加多一种，有些人是无始无终的，从来就没有开始过，因为他拒绝耶稣，结果呢最后呢也是没有终点，因为他也被神来拒绝。所以弟兄姐妹，重点是哪里呢？就是我觉得信耶稣过去固然重要，但是我觉得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现在你是怎样。你看彼得一开始的时候很夸下海口要为主做什么什么事情，但是他后来还是跌倒了，但是他的最后的结果是挺好的，因为他回到神的身边。所以这个是重点。所以我们过去怎样风光不是重点，我们过去怎样窝囊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今天是怎样，我们跟神的关系今天怎样，明天又会是如何，这才是重点。最后我讲个小故事给大家听。这个故事是早年的吧，现在已经因为现在 已经用卡了，用手机付款了，就很少这种事情发生了。以前还是讲到用现金的那种比较多的那种时代哈，就是说有一个小镇，有一个牧师，他在那个镇里面做了牧师很多年了。有一次呢，他就坐搭公车的时候呢，他就上公车，然后这一阵子呢，他的经济状况的确有点困难，教会经济困难教会经济状况也有点困难，所以他就是为这个烦恼。然后呢，他那天就上车之后呢，他发现他身上就没有小钱了，他只有一张50块钱的纸币，所以他就把这50块钱给了这个公车司机呢，就找了一些钱给他，他就也没看就把钱拿回来，然后就找了个位置坐下，然后他数算钱，一算钱的时候发现，哎呀，竟然多了10块钱。他收了钱，他找回来呢，但是竟然呢就是多了10块钱哈，就是找错给他。然后他这个时候呢，他第一个念头就，哎呀，上帝感谢你供应给我。我真需要呢。然后呢，他就坐在那里。然后呢，但是呢，他这个路程当中呢，他就把那10块钱收起来之后呢，他心里面却很不平安，你知道吗？因为他在想，就是这个好像也不应该哈，是他的错误给了我，所以然后但是他就一直在脑里就辩论了，到底是谁比较需要这10块钱？是巴士公司呢，还是一位穷牧师哈？因为这个钱车费都是巴士公司嘛，多10块少10块没所谓的，但对我来说很重要，所以他脑子就在辩论是谁应该更有这10块钱。但是这10块钱呢越来越令他不安，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就觉得不应该做这件事情，但是他又有这个需要，所以这个贪念呢还是有影响着他的。最后呢，他终于做了个决定，下车的时候呢，他就来到司机的跟前，他就把10块钱递给那个司机，跟他说，你刚才找错了，弄错了，就是你给了我多10块钱，我现在还给你。司机却看着他在那微微笑哈，他说我没有弄错，我是故意的，因为上个礼拜天我刚好去你教会听讲道，然后 听你讲道，那天你刚刚跟我们说不能贪心，所以刚才我看你上来，我就决定要试一试，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你所讲的。你知道牧师很危险的，高危职业，随时被人试探呢。哇，司机的话把他吓了一跳，然后呢，越想呢就开始脸红耳热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差点这个10块钱，他的确是有想过要把它据为己有的，但幸好呢没有铸成大错。那弟兄姐妹，我们常常都会可能因为某些的原因，有意无意的面对这一些会拒绝了耶稣的决定的。我们如果没有做这种，那当然最好，但如果有，我们就是拒绝了耶稣的人。但我们拒绝了耶稣，我们就是拒绝了神，拒绝神也神也会拒绝。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不只是要有后悔，我们要有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接纳他。记得我说的，你尊重神，神必然不会拒绝你。几天前刚好看这个新闻，这新闻是怎么看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9月3号那天就是国内有个大游行，对不对？有个然后呢又是纪念这个抗战胜利80周年，然后呢我就在看这个新闻，刚好是看央视的这个新闻，竟然做了一个特别节目。然后这特别节目呢，就是做了很多这种关于过去中国抗战里面对中国抗战有贡献过的或者牺牲过人的一些的故事。其中有一个人物呢，竟然是谁呢？就是在中国宣教的那个 Eric Little。Eric Little 就是谁呢？就是当年他在1924年他参加这个奥运的时候，他是100米的这个世界纪录持有者，他就是那天跑呢他肯定拿金牌的，但是因为那天跑100米呢刚好是礼拜天，他觉得他不应该跑，所以他就为了他的信仰的缘故，他放弃跑那100米，然后呢结果他就转了去找他不擅长的400米。在他跑这个400米之前呢，电影是这样拍的了，就是有人给了他一张纸条，这张纸条讲什么呢？尊重神的 尊重神的人，我会尊重他。啊，就是他说，圣经里面说尊重神的人，我会尊重他。他拿了个字条，结果他就跑了，跑，然后就拿了这个400米的冠军。后来这个人怎样呢？他就去了中国做宣教士，然后呢，他死在这个日本的集中营里面。但是呢，他在之前呢，他为什么被放到集中营呢？因为他在这个抗战的时候呢，他帮了很多这种，这种的这些的难民啊，这种啊，在他最后一封信呢，写给他太太的，他太太当时在加拿大，他写的那封信上面他写什么呢？他说医生说我不能再做继续这样做下去了。他说因为医生说你有抑郁症了，你不能再继续这样做下去。但是他坚持做下去，后来被放到这个集中营，然后在集中营死在那里。特别有意思，就是央视在放他的节目的时候呢，在描述他的事的时候呢，特地去访问他在苏格兰爱丁堡的那些教会的人，然后他特地拍了他的教堂有一个窗口，上面就写着这句话 He that honors me, I will honor him. 那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弟兄姐妹，就是这样，拒绝上帝的，上帝会拒绝他；接受上帝的，上帝会接纳他。你尊重他，他必然尊重你。所以我们不要停在那里，只要我们愿意，神会给机会的。只要我们不拒绝耶稣，只要你回头重新接受神的怜悯，神也一定会接纳你的。有一首诗歌，歌词是这样说的，等下我们一起会唱的。但这首歌呢，因为是有个九拍在里面，所以小沙跟朱迪都说哎呀，很难唱。但是这首歌是一首老歌，我们以前在信主的时候，我越野教会的时代呢，我们年轻时代，中学时大学时代呢，我们一唱这首歌，这首歌的歌词呢，很能够总结我今天想告诉你们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歌词。他说，亲爱的主，你竟召我回来，面临你爱使我深觉惭愧，像我这样你竟还肯爱我，我主你爱真是令人难猜。我虽曾说主啊我深爱你，虽曾自夸我永不离开你，曾几何时我又将你离弃，向你背约使你伤心叹息。但是主啊，你不因此灰心，你那妙爱催你将我找寻，直到寻见怀抱我在你心，扶我领我使我归回羊群。主啊，现在我不敢离你怀，我又何敢辜负你的恩爱，我恳求你保守我不失败，知道你爱被我充分了解。副歌这样说，主啊，你爱奇妙的爱，长阔高深真是令人难猜，虽然我曾一度叫你伤怀，但主你爱却又将我找回。所以我们看到神是愿意施恩胜于惩罚我们的神，神是巴不得我们回头跟他重建关系的神，因为他一直在等我们回来。只要我们不再拒绝他，他一定会把我们抱在他的怀里，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他。让我们去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感谢你。是的，我们经常离弃你，从我们不信到信，我们经常都拒绝你。但是我们发现其实你对我们有很大的耐心，你愿意等我们回头。所以主啊，在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为当中还没有认识你的人来祷告，求主你给他们有信心来相信你，让他们可以得到这救恩的恩典。我们这些相信你的人也求主你来让我们能够持守我们的信仰，不至于跌倒，既或有跌倒，也让我们有后悔也有悔改，能够再一次与你重建关系。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Amen.